张金龙被压到区上，走到半路上，他想跑，可是人们早得住雷玉了，预防着这手，他钻不了空子，没办法，硬着头皮进了办公室。一进屋他一看呢，黑老蔡在屋里头坐着，戴着宽边的老花镜，老蔡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一样，绷得像铁块一样，在那坐着一语不发。桌子上放的都是他的材料，都是斜柳村的群众和村长检举揭发的，旁边站着几个队员。张金龙进来，这脑袋就嗡了一声，不过这小子挺横啊，装着不在乎，拉了把椅子坐到老蔡的对个，把头一低不说话。好半天的功夫，老蔡把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金龙。张金龙啊，姐夫，你在斜柳村都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你要好好的交代，看见没，这都是群众对你的检举揭发材料，太不像话，听候处理，就要看你的表现如何，领导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听懂了吗？张金龙就听不下去，这小子跟活了屁股似的站起来了，我说你们这叫血口喷人，什么检举揭发材料，胡说八道，我知道牛大水恨我，嫉贤独能，我枪头子比他准，我工作能力比他高，牛大水对我百般的记恨，暗地之中整我，我还不懂吗？姐夫，待着。老蔡啪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张金龙，你要老实一点，到底是牛大水胡说八道，还是你造谣污蔑？领导上心里头都有个数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打人家斜柳村的村长刘福海？为什么？为这哪有的事儿？这简直是无中生有。好，我再问你，你在那块破坏八路军的纪律，损害共产党的威信，吃喝嫖赌，勒索群众，这事儿有没有？
这，
哎呀，这天大的冤枉啊！我张金龙多曾做过那个事儿，都他妈牛大水造的谣。刚说到这，高腿受不了了，张金龙，都是牛大水给你造的谣。我再问你，你随便打人也是牛大水造的谣吗？方才你把杨小梅同志揍得鼻子嘴穿血，也是牛大水造谣吗？啊，打杨小梅呀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两口子之间还有不抬杠拌嘴的吗？就伸手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小子还有词儿，双喜就问他，你打杨小梅出于是两口子，那你打村长刘福海也是夫妻关系吗？拿着30斤小米的条子要100斤白面，这又怎么解释？这个张金龙当时没词了，不过这小子还不服软，又往椅子上一坐。哎，好，英雄不得志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乱人锤，好好好，任凭你怎么说，我是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好吧，将来咱们看一看谁是抗日的英雄，谁他妈是耍嘴皮子的狗熊，日久见人心， 路遥知马力。行了，哎，他自个儿没事了，站起来往外就走。老蔡一瞪眼，回来。张金龙吓了一蹦，当时又回来了。张金龙，你的问题是严重的，上级党对你的问题要严肃处理。还是一句话，你现在哪儿也不行去，回到家里好好考虑你的问题，明天就要开大会处理你，回去吧。张金龙没言语，这小子出来一肚子不服气儿。刚走在街上，他爹抱着他儿子小寿来了。金龙啊，金龙，孩子病得不行啊，你找个大夫给孩子治治吧。张金龙把袖子一甩，我他妈才不管呢，孩子他妈不定是谁的呢，我不管，爱死爱活随便。一甩袖子他走了，上哪儿去了？他去找李六子去了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张金龙是破口大骂，兄弟，共产党这块真干不了了，饭好吃往下咽难呢。黑老蔡、牛大水、双喜、高腿，这帮小子穿他妈一条腿的裤子，把咱们弟兄给压着坏了。哥哥要不出这口气，誓不为人。李六子小圆眼珠转了转，哥哥，你说吧，怎么出气？你指出条道来，兄弟我跟着。嗯，没有别的事可办，咱这么办，你扶耳过来。哎呀，当时李六子吓得张着嘴瞪着小眼睛，半天没喘上气儿。行吗？你要不敢去，我自己去。不不不，哥哥你心里要有底，我没说的。好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不过跟小小的商议商议，带着他也去，多条力量。
嗯，可以。
就这么，李六子又找小小的去了。小小的先前害怕，后来硬着头皮也只可点头了。张金龙这小子回到家里，在抽屉里拿出个包袱来，换了一套轻衣服。这套轻衣服他穿着没少干坏事，今天晚上他又拿出来了，是一身青缎的十三太保的纽帕，腰里扎了根皮带，换好了薄底鞋，把双枪插上。李六子按照他的吩咐准备了几条绳子，准备了一把雪亮的杀猪刀，磨得锋快锋快的，麻布缠着别的小小子的腰里头。这几个小子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天帮黑的时候离开区上，偷偷的就想跑。那么区上的人不知道吗？
不，
张金龙走了以后，老蔡半天没说话，背着手在屋里头溜着，心情沉重啊。双喜高腿半天也没言语，最后老蔡站住了。双喜高腿，我们在对待张金龙的问题上可能太软绕了吧，这种人必须劈倒斗臭，号召群众揭发他的罪行，孤立他，不能让他这么猖狂下去。另外要发动群众揭发他的罪行，这是一。还有他那帮把兄弟李六子等人也不是东西，也必须严厉批判，严肃处分。你们马上找大水商议商议具体的步骤好不好？高屯过来了， 老蔡，咱们还有紧要的一条，预防这几个小子投敌，必须严格监督他们的行动。
对，高屯说的对，马上高屯在四面八方布下流动哨，监督张金龙这几人的行动。所以张金龙呢，换好了衣服，带着小小的李六子到村口一看，村口那有卡子，哎，哦，暗中对我下绊子。他不敢走大道，转胡同，翻墙越出村子去，背着别人不知道钻到庄稼地里。这仨小子跑着上哪儿去啊？先到的斜柳村，还是上回张金龙找李六子吃饭的饭馆。三个小子进去要了几个菜，要了几斤酒，大吃八喝一顿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张金龙把袋子勒了勒，借着酒气儿，三个人会了账，出了饭馆，顺着白洋淀的河堤直奔大镇。这块有个镇子叫市镇，一般的都在市镇上住，现在我们对这个地方还没掌握。满镇子上住的是日本人和汉奸，有钱的人基本也逃到镇上来了。外面有两丈多高的土围子，有的地方用砖修的，土围子的外边还有两丈多宽的护镇河，这地方戒备的很严呐。四犄角还有大炮楼子，晚上灯光闪闪的。张金龙他们来到壕边，四外看看没人，那是下水，走下。三个人负着水过了城壕，到了对岸之后把衣服拧干了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城墙的一个豁口，张金龙领着头，比兔子还快，他先爬上去了，系下一根绳子来，把李六子小小的拽上去，小小的累得直喘气，又害怕，心里是噔噔直跳啊。李六子心也发毛，唯独张金龙这小子不在乎，又打城墙翻进去，到了市镇的街上，拐弯抹角来到一所住宅的外边。呵，这宅子这个漂亮啊，奇迹瓦笼卧砖到底，对面带影壁墙的天鼓响的门洞，黑漆的大门，门关着，下边还有三凳青石的台阶，旁边挂了个牌，刷着铜油写了俩字，刘宅，姓刘。这家是谁呀？市镇商务会的会长，名字叫刘开堂。他们今儿晚上奔这儿来的。张金龙用手一推门，关的挺严，抬头看了看，大墙有一丈六七高，顶上还拉着铁丝网，在这儿进不去。他们转到西胡同，西胡同外头有几棵大树，张金龙一看行，马上一提了腰，张金龙上了树了。这树比墙高，他站在上头往下一看，在这儿可以进去，不过离着挺远，他就把绳子拴到树干上，一点手把李六子叫过来，绳子的那一头拴在李六子的腰上，兄弟，打腰起进去，然后我们也这么进去。好好好。李六子身子比猴还快的，张金龙一推他，肉肉肉肉肉的挺高，正好李六子一伸手把大墙的墙头扒住了，就贴在上头，把腰里的绳子解下来，又给小小的拴上， 仍然用悠的办法把小小子给悠上去。这小子比狗熊都笨，扒了三四回没扒住，最后还是李六的把他拽住，把他列进去了。张金龙也用同样的方法悠到院里头，三个人顺着大墙溜下来，高抬腿轻落足，就到了前院。到前院他们一看呢，老刘家这房子可真多，前后左右能有四五十间。究竟商会会长刘开堂在哪屋他们不知道，摸来摸去转去转来，到了中院，哎，这院点着灯，听上方屋稀里哗啦打着麻将。张金龙领着俩人慢慢的到了窗户外头，隔着窗缝一看，屋里点着气灯，有个漂亮小伙，满头也是擦着头油，穿绸果缎，底下蹬双皮鞋，领着三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正在这打牌，两个女仆在旁边伺候着。张金龙点了点头，这是刘开堂的儿子吧？嘿，哎呀，今天晚上不是为这个来的，要是为这个我也高高兴。当时一点手把李六子叫过来，你在这看着。哎，李六子拎着把撸子在北方屋的外头站着，迎住身子监督北屋的行动。当时张金龙带着小小的一转身奔西屋，哎，正好把商会会长刘开堂给堵在西屋。刘开堂能有240多斤，这个大块头没事躺着都上不来气儿，刚抽足了大烟，让老妈沏了壶艳茶，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这屋虽然不大，可挺精致，屋里的摆设也很好，屋门没插着。张金龙看了看四外没人，带着小小的一拉门，咣当，挑帘他进来。刘开堂一睁眼一瞅，耶，这是干什么？张金龙大背头在两边张着着，煞白的那张脸，脸带凶气呀、胸前别着枪，后面跟着个土头土脑的小小子。刘开堂吓得汗毛根都炸起来，这老家跟狗熊一样，赶紧在炕上爬起来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张金龙干这个事儿不是一回了，胸有成竹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往茶几旁边的太师椅子上一坐。四爷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八路军的队长，免贵姓张，这次来到您家里没别的，我手下有点弟兄，大家打算不吃这碗饭了，手头有点紧，现在潜住了。没说的，知道四爷您乐善好施，打算跟借俩盘船路费，怎么样，你能舍得吗？这不是胡子的话吗？刘开堂一听这胡子，这是惹得起吗？还没等说别的，张金龙在腰里把手枪拽出来，往茶几上一放，四爷，如果您不相信，我把枪给您，换您点路费就可以。
不敢当。
好。胖子满脸淌汗，
队长，我刘某人也是交朋友的人呐、钱算个什么？人是长久的。
好。说着话，刘开堂在怀里头摸来摸去，摸出一大卷子片来， 小小的借着灯光一看，真不少啊，足有好几千块。
刘开堂把钱递过来，队长，没多的，这是4000块，拿去吧，表一表我的心意。
张金龙看了看，把钱接过来往怀里一揣，四爷，对不起，我手下弟兄多，这点钱嘛不够分，您再回回手吧，怎么样？
胖子一听，怎么4000块还不满意？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行。说着话，他费半天劲在怀里头拿出把铜钥匙来，扶哧扶哧直喘，爬到北炕上，到炕上爬到炕里，张金龙一瞅，炕里有个炕柜，锁的噔噔的。就见他把元宝锁打开，胖子伸出手呢，在里头摸。张金龙借着灯光一瞅，里边有个紫檀色的小盒。就见刘开堂在盒里头摸来摸去，摸出两件东西来，乐呵呵回来。
队长，交朋友我也喝出去了，这是我心爱之物，每一样都值老鼻子钱了。
好，这个给您。张金龙用手拿过来，借灯光一看，闪闪放光，一颗红宝石的戒指，一颗蓝宝石的戒指，托都是白金的，手工非常精巧，这玩意儿确实值钱。张金龙把戒指揣到自己的怀里头，没言语。胖子翻身上炕，打算去锁柜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张金龙冲着小小的一使眼色，啊，噌往上一纵，伸两只手，把刘开堂的胖脖子给掐住了。哎呦，把胖子掐的，小小的这人在腰里头把绳子拿出来，拴了个套，套到刘开堂脖子上。张金龙抓了一头，小小的抓了一头，用脚一蹬，人谁受得了？就见刘开堂四肢抽屉，身子缩作了一团，把舌头都吐出来。张金龙当时把他勒昏过去之后，赶紧吩咐一声，把他的脑袋给我砍下来。